老北风张海天，向青山雄飞。三个人磕了头了。现在您听起来像笑话，倒退几十年，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种联系手段。磕了头了，对老天起了誓了，证明不变心了，有什么话可以不背着说了。磕完头之后，三个人坐下了。哎呀，老马他们也高兴了。今天我准备吃喝去，你们好好唠嗑唠嗑。老马头也是提心吊胆的，这叫日本人知道还了得。准备的吃喝，哥仨在席面上一商议，下一步怎么办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熊飞就问你，向青山，你是一师的师长，你老跟林俊卿在一起，你给出个主意怎么办？向青山那是磕头的老三呢，老哥的。合计了半天，二位哥哥，我看这么办，此事不宜操之过急呀、啊，忙中有错。熊飞又晃头，不行不行啊，正跟你说的相反，此事利在速战。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林彦清头脑也不简单，鬼子可也不傻呀。一旦找漏了风声，咱仨全得交代。趁着他们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咱就吓吓唬。哎呀，向青山这样那么说呢，我就得把我第一师的人整个拉出来，我就来个窝里反了，只好如此了。嗯，老北风说这是好主意，你不拉也得拉呀。但蒋经山说拉这些人反正这没问题，我回去一句话我就拉走了。咱这最主要的任务得消灭日本鬼子和林彦清啊，他周围还有那么多人呢，这。哎，老北风眼睛一亮，老三，你看这么的行不行？我再出个馊主意。我手底下还有2000来人，你回去跟日本人，跟林俊卿，你就说我有个老朋友，你就公开批我老北方张海天，跟我见着面，也打算帮着日本皇军，也打算投靠林俊卿林总司令。我估摸着他不能把我拒之门外，他要一点头，我把弟兄全拉来，跟你们凑在一起，哎，咱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你的第一师的人，再加上我的人，要收拾林彦卿还能费劲吗？嗯，再者一说，咱们挨着林彦卿那么近，有什么办法也能把他给收拾了。哎呀，向青山说这可倒是好主意，大哥，我真想过这事，我没墨可说，我怕您起疑心。哎呀，兄弟，什么时候还能起疑心呢？那太好，要那么的，哥哥，你要把人马拉去，到了盘山，咱们的力量可就壮大了，就即使林彦卿明白过来了，为时已晚了，实在不行咱就下家玩狠的了。就对，有什么事咱哥俩朝夕相处，随时还给研究对策呀。熊飞说就这么干，我在外围，咱们随时联系， 我调动三个武警总队，我埋伏好了，单凭你们一报，一旦有举动，咱三路人马就对付林彦青，我估摸着差不多少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叫人报告了黄先生，黄先生闻听喜出望外，全力支持。你们这么干批准了，他们马上分头行动。那熊飞不是他们那个人吗？熊飞有自己的事情，调动警察大队，准备枪支弹药，开始偷偷摸摸往潘山外围运动。那是他，咱不提。先说向青山，告诉老北方，您回去去拉队伍去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单凭我预报，联络地点就是我老岳父家，我先回去，我先透透风，带着四名护兵骑着快马回了盘山了。哎，正好开会，他来参加，林应清一见面还挺关心的呢。
哎，师长，
听说你有急事儿，回家去了一趟。谁病了啊？我老岳母。怎么样，见好吗？托您的福，哎呀，感冒，老年人都咋呼谢谢咧咧的，回去了请了个大夫，我手上喝了两副药，这治好了，您关心。我吓了一跳，不行，咱这有大夫，再不行接到潘山这治了，谢谢您关心，现在没事儿。昨夜里开会，开什么会？正研究怎么攻打锦州。这日本鬼子叫仓冈繁次郎，高级顾问，他说汉语说的特好。在这个会议上他说了，现在日本调动了两个连队，一个古板连队，一个仓左连队，都是关东军的精锐，还有十八门野炮，后天就赶到了，帮着咱们攻打锦州。大家鼓掌，表示欢迎。向青山急的不好啊，最好趁着日本鬼子大队人马没到之前，咱就下家伙，要等他们来了就更麻烦了。等着会散了之后啊，他留下跟林彦青假装挺近乎，总咱俩我有点事情向您请示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这回回去啊，给我老岳母探病，有一个意外的收获。您说我碰上谁了？谁？此人姓张，叫张海天，人送绰号老北风。你听说这个人吗？
听说这点。
老北风是辽西一带大横马，
那厉害的邪乎。
对对，我过去听你说过他，遇上他怎么样？我们俩过去交情不错，患难之中见真情啊，还真不错，还有老感情。我就说他，我说你流落到江湖上这算个什么呢，也没出息，你再有能耐你无非是个胡子。你看我现在堂堂第一师的师长，他也羡慕的不得了。他说那你看我怎么办？我说这么办吧，我在我们总司令面前保举保举你，你要乐意的话，把你的弟兄拉出来跟我们总司令干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他喜出望外， 就这么的，我跟您请示这件事，您看这只人马他收是不收？林燕惊一惊，乐的一拍大腿，我的好师长哎，这是难得的好机会，现在咱就缺人手了。我是不怕多，越多越好。怎么？我手下管着八个师，他要来了，编成第九师。我委任的第九师师长呢，还没说呢，那就定下了。我马上派人通知他，把队伍就拉来。我说兄弟，这老北风我光听过名，可没出过呀。此人保险吗？太保险了。如果有点差事，你要我的脑袋，我给推荐的人还错得了？这可也是。能请示请示太君，跟日本的这几个顾问一商量，这几个顾问合计了一会儿，认为也是好事，哪能想到旁人，所以就批准了。马上通知老北风，第二天老北风把队伍就拉上来，1400号，这一拉来之后，林彦清还亲自接待，把队伍扎到盘山西关来。老北风带着几人来见林彦清，就在所谓的总司令部，双方见了面了。老北风把帽子摘了，总司令，我投靠您，打算步步高升，还望求总司令批点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哎呀，欢迎啊，欢迎啊！
你的大名我早就知道，老实说，我打算把咱们辽宁一带所有的绿林好汉全都请来。
咱哥们大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何乐不为？将来这天下就是咱的。嗯，太好了，欢迎欢迎！
我围着你，第九师师长
是谢总司令。
你看一句话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几个日本顾问也出来见过老北风啊，日本人还说了几句，中国这个绿林英雄啊，多的是有的是，像你这个英雄我们大大的欢迎。日本说的也是实话，咱们曾经说过，现在日本人侵略东北也好，侵略中国也好，中国太大，幅员辽阔，日本人手不够用，他必须得雇佣汉奸，所以说汉奸越多对他们越有好处。他知道这胡子队出生入死都有战斗力，一兵十啊，拉来这1000多人等于10000多人啊，不用怎么训练，那战斗力相当强，何况这老北风又赫赫有名啊，一直活动在辽西一带，那么有他的帮忙，打锦州平辽西不费吹灰之力，所以日本人也非常非常高兴，盛牌宴宴款待老北风，还举行了个热闹的联欢会。当天晚上，林彦清做出决定，就让老北风的队伍扎到西门外，盘山西门外有个地方叫三家营子，三家营子离西关就3里多地，是个铺子，就在那住房。同时呢，跟老北风说的清楚，有什么特殊任务随时通知你。 通知你的人就交给第一师师长向京山了。因为你们俩比别人要熟悉，头一天就安去跟着。就在晚上，向青山找的老北方，二哥呀，你没来之前，我们开了个军事会议。日本人在会上说的清楚，有两个日本联队的进军要开道，还带着山炮。我这么想啊，日本人要开到盘山，对咱们太不利了。最好咱们先下下，势在紧急。老北风点了点头，你说怎么先下下了？从什么地方下手？刚才我又想的，这么办？二哥，你不刚来吗？日本人也好，林彦军也好，美女军还开了个招待会，欢迎你来。你呢，作为答谢，在三家营子，你也开个会，请林彦军，请这些日本顾问去，表示达到的意思嘛。我也参加，他们不去还则罢了，一到了三家营子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谁？王八日的，全把他们给收拾。到了那时，群龙无首了，当官的没了。就是你我咱们哥俩说了算了。我第一时马上宣布反正占领盘山。那些乌合之众还不好对付，乐意跟咱们干的咱双手欢迎，不乐意干的就地解决的。你看怎么了？
好，痛快痛快，
这主意太好。什么时候下场？明天，明天晚上你能弄点请帖，我跟林彦军跟这些日本人就再说点什么，你最好再找点女的，日本人都好色啊，林彦军也不例外。出了西关就进了龙潭虎穴了，马上通知大哥熊飞做好准备，明天晚上12点三声枪响，里应外合，端盘山消灭林彦军。行，你看这个事情进展神速，有人联络了熊飞，熊飞又禀报了黄显生，霎时间就全动起来了。第二天早晨9点多钟，向青山乐乐呵呵来见林彦军，跟林彦军说：“总司令，我看您这是双喜临门呐！日本联队不久开道，再加上老北风这一来，您这声势越来越大了。锦州弹丸之地，想打我看不费吹灰之力。”到时候把辽西平定了，您这省长有望啊！我真希望您早早的高升。一说这话，林彦军乐的大嘴咧多大呀！哎呀，我贤弟，那不全靠着你了吗？我要当了官了，我也忘不了弟兄们了。
是，总司令，有点事跟你请示。江湖人呢，最讲义气，礼尚往来嘛。这个老北风啊，张海天真没想到，到这家就委任那个第九师师长，连日本皇军都请他吃饭，他 受宠若惊啊，简直激动的一晚上没睡觉，今儿早早就找我去了。他说这玩意礼尚往来嘛，不答谢答谢，觉着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些年来老北方颇有积蓄，准备在第九师师部进行三家营子吧，举行个隆重的答谢晚会。听说老北方还带了好多花姑娘，也不知道老北方在哪花了的，打算报答报答总司令和日本太君。无论如何请你们参加，晚上八点钟正式开始。怎么样，总司令，有这种雅兴吗？
行，哎呀，还是陆里人够意思。
反正现在总工的命令还没下来，我们就等着两个连队，连队不来没什么大事，忙里抽闲我看未尝不可。说着话，几个日本人进来了，林彦清这么一说，日本也高兴了。
哎呦，行，乐坏了，有人请吃饭，还有花姑娘，那有什么不行的？
也没想旁的，简短结束，就这一天就难熬啊！熊飞带着三个总队的公安战士啊，偷偷摸摸往西关外三家营子一带运动，生怕走漏风声。老北风张海天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白天他没闲着，他跟向青山俩人碰了碰面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，他得划拉这姑娘去。这个盘山的地方不太大，但是畸形的发展，这块这个妓院呢，能有四五十家，赌场也不少。所以呢，这向青山跟老北方就派出人去了，就在这些妓院里头划了20多个姑娘，然后老北方把海龙、海豹几个大炮手。四大鼻柱都找到密室之中，是如此这般如此。